弟兄姊妹，新年蒙福，感谢主。今天是很特别的日子，是2023年的1月1号又是主日。我想这个时间大概不容易碰到，我没有去算过，不晓得要多久才有一次这样的机会。但是当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来敬拜的时候，我们就把今天在神面前所有一切就归荣耀给主。我想2023年对我们来讲是新的一年没错，但是因为过去这几年的时间，在疫情在各方面，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步调其实有点改变。但是有一点没有办法改变的是什么？因为我们仍然要面对2023年，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就开始，我们要走这条以前没有走过的路，我们也要去面对以前没有面对的日子。那到底没有走过的路，没有面对的日子是怎样，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是一个未知数。在我们生命里头，未知是一个挑战。我想每一个人都很想知道前面是什么，现在要做什么，但是面对未知，我们心中不只有挑战，也有恐慌，甚至惧怕。就好像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从生命记当中提出来的，摘录出来的。那这段经文呢，如果我们对圣经有一些了解，我们知道生命记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是很重要的一卷书，因为这是神应许亚伯拉罕让他的子民要住在牛奶与蜜之地，就是今天的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地方。但是呢，这群人却在埃及度过了400多年，但离开埃及要进入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那他们在当中跟神有很多很多的互相的一个互动，或是说跟神当中有很多的一个重要的关系。那这生命记就讲到这个部分。所以摩西自己没有办法进到迦南地，但是摩西在以色列百姓要进入迦南地之前，三声五令再一次的把神的话讲得很清楚，把神的教训让所有的以色列百姓能够记住，因为他们要进去得那的地是神所应许的，是牛奶与蜜之地。所以我们今天要透过这段的经文来跟各位来思想。那刚刚读的这五节的经文其实有很重要的提醒，因为这群以色列百姓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那他们没有走过这条路，他们也没有面对未来要面对的日子，所以告诉他们四个很重要的点。他们应该回想，回想什么？回想过去神在他们生活的当中，生活的日子里面做了什么事。就好像我们今天回想2022年神在我们在我们的家庭成就了什么事，做了什么事，带领了什么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然后要他们牢记耶和华神是唯一的真神，这点以色列百姓在生活当中常常没有学好的功课，也是今天对我们提醒哈。我们虽然说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在生命里头还有很多很多没有把我们的主，没有把耶和华摆在生命第一位的时候，所以要让他们牢记耶和华神是唯一的真神，不像在埃及的那些金牛犊，或是牛犊，或是他们的眼镜蛇，这些神不是，就让他们要牢记这个，也让他们要信靠神，在这一条还没有走过的道路，神会保守，神会眷顾，神会引领，神会跟他们在一起。那在这个当中的一个这段经文的结尾，其实是告诉他们，要他们确信神所应许的神必成就，神所应许的神必成就。所以从这个几个点我们去看，我们要进入这五节的经文里头。我跟各位分享一下，如果你回去有空的话， 从第一章的第一节，生命记第一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二章的十五节，这一段的经文的总结就在今天的五节经文里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那我跟各位来想想到底这五节的经文里头谈到了什么，你回去仔细的去算，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章的十五节有十次神的吩咐，你好好去算好，包括九次是写吩咐，一次是写命令，命令跟吩咐在希伯来文是一样的，所以有十次的吩咐或是命令，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当中呢，有三次的应许，神不只有吩咐有命令，神有应许，神有应许给以色列百姓。在接下来有两次的神告诉他们说不要惧怕，有吩咐有应许，但是你要得要付出力量的时候告诉他们说你不要惧怕，有两次，并且有两次说你们不止不要惧怕，我走在你们的前面，刚刚这段经文五节就有出现两次，我走在你们的前面，最后又跟他们讲甚至我走在你们的前面，你们还惧怕的时候不用怕，我为你们征战，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所以告诉以色列百姓有这样的吩咐，有这样的应许，有这样神走在他们的前面，神为他们来征战，所以以色列百姓就可以刚强壮胆进入迦南地。那今天我们在2023年的1月1号，我们跟以色列百姓一样，我们有没有想起神的吩咐？我们有没有看到神的应许？我们惧怕的时候有没有想到神说我在你们前面走，甚至神说我要为你们征战。所以我们好好的来看这一段经文里头，第一个我们来看神的吩咐里头的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什么，你从30、31、33你好好去一直 思想去念的时候，神时刻与神同行，就是记住神的吩咐，就是要记住神的吩咐。所以我们能够时刻与神同行，记住神的吩咐，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在这里看到好像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到旷野，在约旦河西约旦河东，面对约旦河西的时候，在这里告诉什么一件事情呢？告诉他们说你们看到的好像是摩西在带领你们，其实真正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是谁？是谁？是神。摩西只是看得到的一个领袖人物而已，但是后面真正带领以色列百姓的是神。所以这个我们就要记住，我们看到的是看得见的，但是掌权的带领的恩典的赐福的都是看不见的神。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鼓励以色列百姓时刻与神同行，第一个就是我刚一直在想的，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以色列百姓在埃及400年已经融入埃及的信仰跟埃及的文化跟埃及的生活，所以他们名称叫做以色列人，但是他们的生活是埃及的模式，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被称为以色列的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思想，他们所做的就要是神的子民以色列人。所以要让他们记住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为什么以色列百姓要在旷野多流浪了将近40年？为什么？因为不信。是不是不信？就是他们不信耶和华神是真正的神，而他们将眼睛所看到的大过于耶和华神的作为，把眼睛所看到的大过耶和华神的作为，这一点让他们真的是落入了拜金牛犊，落入了偶像崇拜，落入了很多生活当中用别的东西取代耶和华神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教训。我们盼望我们也不要落入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常常会让所看到的物或事来取代我们心中所信仰的耶和华，所信仰的耶稣基督。我们要很小心这一点，因为这一点如果不坚定的话，我们可能一下子起来 一下下去，一下起来，一下下去，就好像我们在去年啊，去年就昨天之前读的四诗记，一下子四诗起来，哇，精神好得很，敬拜耶和华，一下又下去了，是不是一波一波一波？这是以色列百姓失败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以色列百姓用事跟物所看得到的来取代看不见的耶和华。当然我们在这里看得见的东西太多了太多了，每一个心中的看得见的优先次序都不一样，有的人把钱财摆在第一，有的人把学问摆在第一，有的人把名誉摆在第一，有的人把很多我们甚至想不到的摆在第一。但是呢，当在这里神告诉以色列百姓，你们不要本末倒置，你们要知道那个源头是从哪里来的。你们今天能够出了埃及，能够要进入迦南地，都是因为神。所以我们今天面对2023年，我们也知道我们所靠的是谁，所靠的是耶和华独一的真神。从这里我们再看到这一点当中的第一大点的第二个小点，就是专心跟从神的引领。我们知道信仰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个 process， 一个过程，从认知到行动，这就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考验。从认知，认知就是我知道这件事情，到行动，这个过程是相当相当的不容易。我们知道将当神呼召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乌尔，乌尔就是今天的伊拉克，你要离开乌尔到应许之地，就是今天的以色列，所以当中将近三四千公里的地方，他告诉他说你要离开乌尔到应许之地。亚伯拉罕听到了，但是当亚伯拉罕从那个地方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就是从认知开始要得到这个应许之地的过程。所以在这里为什么要专心跟从神的引领，就是这个过程当中会出很多的差错，这个过程里头有很多的变化，这个过程里头有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所以常常说我们的计划赶不上什么，我们有很多的计划，但是呢跟不上什么变化，变化太多了。但计划当中在推行的时候临时变化了怎么办，人的东西就出来了。但是神就告诉他们说，当我要带领到应许之地的时候，当中有的变化，但是你们要 focus， 你们要专心的跟从我，你们才不会失焦，你们才不会偏行己路。这个就是重要的点，这个就是重要点。所以以色列百姓为什么会去造一个金牛犊，当摩西到山上四十天的时候，以色列百姓看不到摩西了，他们说摩西大概死了，没有办法下山了，就找亚伦来说，亚伦说那我们就把你们金饰丢下来，就变成一个牛犊。这个就是取代，就在过程当中，在这个 process 里面出现了变化的时候，没有抓住而被取代了。所以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子。所以今年当中，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很多的计划，但是你计划在推动的时候，不是会百分之百照我们的计划做，乃是神在当中的带领。而这当中的带领，如果我们遇到了变化的时候怎么办，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一定要这样我们才能够专心。所以这一点让我们想到的是什么，让我们想到真的是在生命里头有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但是这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是要专心跟从。所以雅各书的第一章，你回去第一章的六到八节谈到说，心怀二意的人不能从神那里得着什么，就是当你的信心是摇动的，左右摇晃的，三心二意的，你不能够从神那里得着神的恩典跟福分。这就代表了一个专心很重要的事。所以我们生活里头有很多的变化，有相当相当多的变化。我记得我还在台湾还没有过来这边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头有好多我们一起长大的，那当中有一位他自己有生意， 他自己做事业做得还不错，有一天他就跟我讲说，我怎么办，我所有的订单忽然间都被取消了，我所有的订单都没有了，我要怎么办。那当然我们一起就为他祷告，但是隔了一两个月他一直都没有来教会，后来有一天又来了，我说你那个事情祷告了怎样，结果他很不好意思说，我那时候还没有当传道人，那时候只是教会的长老，他说我告诉你，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我说什么错误？我去找算命的，那个算命的说你要改名字。我说那你怎么办？他说我为这件事情我心中很难过，因为他是从小就在 教会长大的。后来他说还好我没有照他所做的，我没有去改名字，我就离开了。但是他告诉我说，事情有转折，当我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那个客户又开始跟我联络。后来经过了半年之后，他所有的单子都回来了，但是在从这件事情发生到他单子全部再回来的时候，一共九个月。九个月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很多的变化，他甚至真的差一点点他整个信仰就崩溃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相当相当重要，所以我们 记住2023年时刻与神同行，时刻与神同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接下来是记住神奇妙的作为，这个进到了三个应许。我们刚刚不是说十个吩咐吗？这进到了三个应许。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三个应许，也让我们好好去想这三个应许里头到底要我们学的是什么。我们很喜欢应许这个字，因为应许是什么？应许是一个保证，但是这个保证，这个应许，我们到底要如何得着，这个才是重要。如果说神把一个救恩给了我们，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行动，也没有办法得到那个救恩。所以我们在这确记神奇妙的作为当中，我们第一个要想到的是时时刻刻随时去思想神的恩典，要常常去思想神的恩典。或许你没有说，牧师为什么要常常思想神的恩典？我跟你讲，人是很容易健忘的，特别在属灵的经历当中，我们常常，我自己常常想说，我不要成为一个属灵的健忘者。恩典拿到了，从右手拿到神的恩典，一下左手出去就忘掉了。恩典才拿到，但是却忘掉了。以色列百姓经历了神的大能、神迹、奇事的作为，刚刚经历之后，头一转忘掉了，是不是？就是这样。所以以色列百姓在出埃及、过红海、在旷野的时候，你会看到产生很多很多的怨言，很多很多的埋怨，甚至抵挡神，就是他们忘掉了神的恩典。我们诗歌里头有一首诗歌大家熟的，叫做数算主恩，对不对？数算主恩，今年2023年的1月1号到现在才过了差不多11个小时，有没有要算算神的恩典？有没有可以算的？当然弟兄姊妹，有没有可以算的？有牧师还没有，才11个小时，我们要算，我们今天可以起来已经要感谢神了，对不对？你今天早上如果你没有办法起来，躺在床上不能动，或是你今天早上起来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呢，感谢主，让我们今天能够仍然有这口气息到教会来敬拜神，我们就要感谢了。所以时时刻刻去感谢神，想到神的恩典，这是蛮重要的。所以当时时刻刻想到神的恩典的时候，你在高点，生命的高点当中，你会记住神的恩典；在生命的低谷里头，你会想到神的恩典到底在我生命的低谷要我学什么。生命不是天色常蓝，生活也不是花香常满，没有的，没有花香常满的。我们的生命是高高低低，起起伏伏， 当在低点的时候，其实是神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操练，而是要在低点的时候，是要带给我们下一次更大的恩典。我们不要在低谷，生命低谷的时候就埋怨了。以色列百姓在生命低谷的时候就埋怨了，当他们在旷野吃玛纳，他们埋怨要吃什么？他们想要吃韭菜盒子，对不对？他们说埃及有韭菜啊，我们做了韭菜盒子啊，我们在那边吃了韭菜啊，我们有那边有鱼，有鹌鹑可以吃啊。神说好嘛，你要吃，我就用东风扫了一大群的鹌鹑，让你吃到从鼻孔流出来，对不对？所以人常常是在这种恩典当中不会去珍惜，在人生低谷的时候就埋怨就抱怨。这是以色列百姓没有常常去思想神的恩典，这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想的。所以2023年我们真的要时刻去想到神的恩典，我们越想到神的恩典越多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感恩，我们越感恩就会越蒙恩。这是告诉以色列百姓第二个，在这样记住神奇妙的作为的时候，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操练信心的功课。因为这群人要进到迦南地的这群以色列百姓，他们没有看过，除了探子十二个进去，后来十个扑倒在旷野，只有两个人进到迦南地的，就是约书亚跟加勒这两个人，剩下的都没有。在一个未知的情况当中，让他们要有信心，不容易啊，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人是以眼见为凭，但是神是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神也告诉多马说，当你摸着我的伤口的时候，你才信。你不是最有福的，最有福的是谁？还没有看到就信了，那个是最有福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他们要操练他们。在这一节的经文里头有说，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如同人抚养孩子一样。这抚养这个字里头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就是操练，第二个就是看顾。我在这里要谈的先是操练，是要操练他们。信心是要经过操练的，信心如果没有经过操练，信心就软弱，信心就软弱。所以我常常跟自己提醒，信心不操练就不能得着神的恩典，信心少操练就得着少的神的恩典，信心不操练就完全得不到神的恩典。这是我们生命在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功课要学习的。所以信心的操练是我们在生命里头说，神啊，求你加给我力量，让我能够在这操练当中不至于跌倒，不至于跌倒。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姊妹还没有记过，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是一位弟兄他生命当中经历最困难的时候，他想起神在他生命当中的介入，也让他知道说，在那危急的当中对他的信心是何等的大的一个警惕。2007年8月20号有一架中华航空公司的飞机从桃园机场要飞到 Okinawa 到冲绳岛去，这飞机下降的时候就好像有点问题，但整个飞机下降之后引擎就开始烧了，所以机上一共有157个乘客跟8个空服员，几乎是737的飞机是满满的，结果引擎就烧了。烧起来的时候，整个飞机在短短的时间当中可能会爆炸，当中的机长他想起我要怎么办，马上有一个话出来说，呼求神，神啊救我，神啊救我。他虽然一方面在处理他应该处理的事情，一方面就神来帮助我处理这件事情。我们知道 那个事件短短的94秒一分半的时间，165个人就是包括空服员跟乘客疏散了。但是你去，如果你有，你可以去看这个记载，最后跳出来的那个机长 他跳到着陆之后冲了几步，飞机就爆炸了，就爆炸了。所以这位弟兄在做见证的时候，他说，我那个时候真正把我从小到那个瞬间整个信仰的根基拉回来了，因为他经历到神。不可能在94秒的时间疏散了165个人呢，飞机已经在燃烧了，烟雾相当大，但是他说那是神在当中的带领。所以我们就看到时常想起神的恩典跟信心的操练，让我们在生命里头可以不畏惧任何的挑战、困难、失败跟挫折。让我们在这段的经文里头，我们看到最后第三个蛮重要的点，就是神两次说不要惧怕，两次说我走在你的前面，最后说我为你们征战。耶和华神是为我们征战的神，所以这样的一个保证，这样的一个应许，以色列百姓要记住的是，终究事情到最后怎样，不管耶和华掌权的时候终究必得胜，耶和华掌权的时候最后一定得胜。这是我们在信仰道路当中，我们在信仰的生命里头所要学习的。我以前也跟各弟兄姊妹分享过，我们的难处不会大过于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永远大过于我们的难处，因为主知道我们担多少斤，神知道我们只能够挑100斤，神不会把200斤给我们。神会让我们挑100斤的时候继续熬炼我们，让我们增加到110、120，慢慢上去，神不会一下子就把200斤压下来。所以在这里神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进去的那个地你们没有进去过，你们要面对的日子你们没有度过，但是不要惧怕，不要惧怕，我走在你们的前面，我走在你们的前面，我必为你征战。所以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什么？所看到的是耶和华神再一次告诉以色列百姓，你要认清你们只不过是人，我们只不过是人，我们不是神。在今天科技这么发达，医药这么发达的时候，人常常说人定胜天，我就是神，其实错了。 COVID-19 的 virus， 就这个病毒的病毒到底是哪一种的高等生物？不是，是很简单的一个病毒的，很简单的，但是你把我们整个地球的人搞了3年，现在接下去的是什么？我们仍然是未知数。所以在这里就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你要认清人只不过是人，是很有限的，很有限的。我们不要自己觉得自己有什么大的能力可以做什么。所以在这里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在神的面前要常常的谦卑，要常常的谦卑。人一下子成就了一件事，就好像飞上了半天一样，就好像不得了。在告诉以色列百姓，你们所看到的这些事是耶和华神所为你们成就的。所以在这里我说抚养那个字，第一个是操练，第二个就是看顾，就是在这里告诉他们说，我要看顾你好像出生的 baby 一样，我要看顾你好像在成长的那些幼童一样，我要看顾你如同看顾眼中的同人一样。我们眼中的同人有哪一个容许我们眼中的同人有一颗沙子进来？有谁说我可以容忍？没有。但是神说，我要看顾到这无微不至，看顾到连一点点的沙粒进来的时候我都要去看顾。这里告诉以色列百姓什么？大大小小的事神都看顾。对我们说，大大小小的事我们都要求告神。不要以为说，哎，神啊，这个小事我自己来处理，哎，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我自己可以 handle。 不是这样子的，大大小小的事神都保守，神都要眷顾，让我们知道大大的小小的事神都在那里带领我们。不只是这样子而已， 我们看到在大大小小的事，神保守眷顾他们。接下来神是要他们不只是认清自己的有限，而是要完全的交托。人都很有自尊，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有自尊。有人说没有了，我没有那样子。其实是什么？有时候当我们犯了错，人家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总是有点疙瘩，总是有点不大想接受的样子。但是在这里告诉以色列百姓说，当你认清你自己是软弱卑微的时候，你就要交托出来。当你知道，真正的知道你是有限的时候，你就要仰望出去。所以交托跟仰望，就是把自己完全在神的面前完完全全的降服，完完全全的降服。我对我自己来说，2023年我只有完全的降服，因为我不知道今年会发生什么事，我也不知道今年在我家庭所有一切包括教会会有什么事发生。但是让我自己提醒我降服，也让我们整个教会降服，交托在神的手中。不管是个人，不管是家庭，不管是我们的工作，不管我们子女念书的、工作的子女，都不管，反正全部交托出去。我们人没有多大的能力啊，我常常说我们双手这么远，超过我这个双手出去了，你就救不着了，对不对？我能够到这个地方，我救得到那个地方，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但是我们交托出去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完全没有办法的时候，神就介入了，神就介入在我们当中。所以盼望我在结束今天讲道之前，有几个经文你一定要记住，有几个经文。以赛亚书43章19节，你们可以，因为我没有请他们打出来，这里是谈到什么？他说看啊，耶和华神要行一个新的事情。这个新的事情是什么呢？耶和华说，我要在旷野当中开道路，我要在沙漠当中开江河。或许2023年我们所面对的是旷野，但是我们仰望在神的手中，神就开道路。或许我们所面对的是沙漠，是不毛之地，但是神为我们开江河。记住这一点，以赛亚书43章19节，神是在旷野当中开道路，在沙漠当中开江河的神。那我们看到当以色列百姓到红海的时候，他们遇见了什么？当人绝望的时候，已经没路可以走。你们回去看这段经文，以色列百姓到了红海过不去，后面埃及追兵，他们无路可走，当人绝望无路可走。但是接下来摩西在同样的14章13到16节说，神告诉他，你把杖拿起来往红海一指，人绝望无路可走，神却开路说从这里走。以色列百姓就在那个地方啊，同样站在那个地方，说我们没路可走了。当神进来的时候，神说就从这里走，人说无路可走，神说从这里走。这是生命当中多大的一个鼓励，这是生命当中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应许。人无路可走的时候，神说从这里走。英文讲得更好， Nowhere to go， 这是人说的，但是神说 Now here to go。 你把那个 No 的 W 往前面挪一下的话就过了。神说从这里走，人说没路可以走。盼望我们在2023年，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当中，包括我们个人，包括我们的家庭，包括我们的教会，求神来保守眷顾带领我们，来经历这位为我们开道路的神。因为在旷野当中开道路，在沙漠当中开江河。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2023年 是一个没有走过的路，是没有一个度过的日子。我们心中会有一些恐慌，会有一些不安，但是我们知道你当时如何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进到应许之地。主啊，这段的记载今天仍然告诉我们，因为你是信实的神，必成就你所应许的。我们也知道你是保守眷顾我们，如同眷顾眼中的瞳人一样。谢谢主，让我们学习谦卑顺服在你面前，让我们仰望交托所有的难处，好让我们在2023年能够来经历你是又真又活的神。谢谢主把这样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